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48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活在太平下的我们、文化频道、修炼源流考。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2025年中秋节来临之际，亿万大法弟子感恩师尊救度。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秘鲁、巴西、厄瓜多尔、法国、德国、英国、俄罗斯、挪威、芬兰、丹麦、瑞典、瑞士、意大利、匈牙利、荷兰、葡萄牙、波兰、西班牙、奥地利、爱尔兰、希腊、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立陶宛、澳大利亚、新西兰、伊朗、土耳其、老挝、香港、台湾、澳门、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印度、泰国、哈萨克斯坦、阿联酋、马来西亚、乌干达、巴勒斯坦、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以色列、菲律宾、乌兹别克、中国等60个国家和地区的大法弟子向给师父贺词贺卡。
加拿大渥太华的法轮功学员纷纷表达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敬意和感谢，恭祝师父中秋佳节快乐。他们表示，修炼法轮大法不仅让自己身心受益，更让他们在生活中见证了修炼者以真善人为原理提升道德与身体健康的美好和神奇。年逾90的艺术家凯西·基里斯说，我真心感谢师父为人类所做的一切，以及他继续做的一切。凯西表示，修炼法轮功让他保持清晰的思维与旺盛的精力，这是人生最大的福分。他每周坚持在中国使馆前和平请愿，认为这不仅是对迫害的抗议，更是对真相的守护。加拿大多伦多大法弟子9月28日在克里斯蒂公园共同恭祝师父中秋快乐，他们感恩师父教导的法理让他们的生命得到净化和升华，并表示弟子们愿共同精进，助师正法到最后。
美国大洛杉矶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9月21号聚集在城县方泉谷市英利广场区域公园，一起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节日快乐。安纳海市学员维多利亚郭回忆道，我有一个朋友练法轮功，见到他觉得他的变化很大，以前他对家人和生活不满意，很不开心的样子，我问他发生了什么让他的身心和外貌不一样了，他给了我一本书和 DVD， 我读了那本书，边读边哭。维多利亚以前也常做慈善职工，给穷人分发食物，觉得帮助别人是为善，但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他意识到自己离大法要求的好人标准还差很远，他也把大法介绍给亲友。他说，我的家人都在修炼，包括上大学的女儿。
美国德克萨斯州麦卡伦市市长哈维尔·比利亚洛沃斯2025年9月24日正式签署公告，宣布2026年2月21日为神韵艺术团日，此日的演出将迎来神韵在麦卡伦舞台上的十周年纪念。公告赞扬神韵演出不仅启迪人心，而且让社区变得更加独特和美好， 市长在公告中还表示，神韵在国际上持续遭受来自中共政权的跨国镇压，包括对剧院施压、散布虚假信息、恐吓威胁以及诬告等，但神韵艺术家们始终坚守使命，以勇气、善良与坚韧将美好与希望带给全球观众，是全人类珍贵的典范。
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10月4号应邀参加圣塔克拉拉冠军游行，沿路受到观众的欢迎及赞扬。圣塔克拉拉市市长丽莎·吉尔摩很高兴法轮功学员参加游行，他说，很高兴今年法轮功能参加我们的游行，非常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我喜欢这种传统的修炼方式，能同时提升人的身心健康。谈到法轮功的真善人，市长吉尔摩说，我认为这是当今社会非常需要的，在各级政府中存在着负面因素，我认为我们所缺少的正是和平、真诚以及对他人的善。我们的社区需要更多这样的人，对他人真诚、善良和宽容。我认为现在的情况已经失控了，你们的教会正是我们圣塔克拉拉真正需要的，感谢你们的参与，非常感谢。市议员苏丹·舒贾恩非常敬佩法轮功，他说，我认为法轮功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和平的组织，他们一直受到中共政权的严重迫害，我非常钦佩他们在美国和中国捍卫自己的权利。他还表示，我认为真善人是一个非常伟大、非常伟大的原则，绝对是的，而且我喜欢这一点，他们致力于帮助人们变得更乐于助人。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法轮功学员恭祝李洪志师父中秋节快乐，感恩师尊指引返本归正的大法，给乱世中的人们带来美好与希望。学员们表示，大法师父教导我们遵循真善人修心，提升自我，无论在身心健康方面，还是婚姻生活和家庭教育上，都获得了幸福的真谛。今年82岁的德意法轮功学员迪特希尔德说，师父，谢谢您，感谢您指引我寻获毕生追寻的真谛法轮大法。希尔德曾拥有一家非常成功的建筑公司，但他始终完全不明白自己为何存在，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他说，当你阅读转法轮时，人生中的许多疑问都得到了解答。师父在书中阐述的法理启悟着我，突然间一切豁然开朗，所有困惑都迎刃而解了。你知道我们从何而来，为何存在于此，我们追寻什么，以及若我们做对了事又能抵达何方，一切如此简单明了，如此合乎情理。
澳洲悉尼明慧学校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9月28号召开，12位大法小弟子交流了修炼中的心得体会，他们分享了如何在繁忙的学习和生活中坚持修炼，努力去掉执着心，主持正法，救度众生，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小弟子。11岁的清源从小在修炼的家庭里成长，坚持学法，努力学中文，品学兼优，荣获2025年教育部长奖。
巴西圣保罗法轮功学员9月27日在布拉斯举办游行讲真相活动，让当地民众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法轮功学员拉着横幅或举着真相展板，放着法轮大法好的音乐，沿路游行和讲真相发资料，同时还有真相广播汽车也在整个区域缓缓行驶，播放着中文和葡文的真相广播，让民众听到和看到真相，了解法轮功是什么，以及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和迫害。
德国多地的法轮功学员10月4号来到中部城市阿尔福特市中心举办集会活动，展示法轮功的美好，并讲述在中国发生的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活动引起了当地民众关注，了解真相后，他们纷纷主动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法轮功学员在于是广场和附近的安克广场上搭起真相信息展位，展示功法、演讲以及进行腰鼓队表演。时值该市十月节期间，市中心有大量市民和游客， 他们停下脚步，认真了解真相。弗兰克和太太刚好走过鱼市广场，接过法轮功学员递上的传单，简单阅读后，他径直走到展位上，表示要签名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他说，刚才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竟然发生在当代的中国，这与我对中国的想象大相径庭，令我震惊。所有知道什么是自由的人都会用行动保护自由。
2025年9月，英国政府官员和议员持续发声，共同谴责中共对信仰自由的践踏和灭绝人性的罪恶。他们也对中共跨国镇压以及操纵他国打压法轮功表示不可接受。国务大臣史蒂芬·道蒂议员在信中表示，英国政府一贯倡导人人享有宗教或信仰自由。在英国，我们坚定致力于促进和保护宗教或信仰自由的权利，并在国际上为这一基本权利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国会议员马克·普利查德表示，我和您一样，对中国法轮功学员及其他群体持续遭受迫害表示关切，包括通过器官摘取的方式。这也是前保守党政府将中国列为32个人权优先关注国家之一的诸多原因之一。
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摩尔多瓦和法国五个国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9月19号参加了罗马尼亚巴亚马雷粒子节的开幕式和游行，并组织了3天的法轮功信息日活动，展示功法、法真相资料，唤起人们关注法轮大法真善忍价值观，以及过去26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博格丹和玛利亚说，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我们迫切需要真善忍的原则，我们支持你们帮助制止在中国发生的种族灭绝。
荷兰法轮功学员9月14日在乌德勒支市中心火车站前设立了信息展位，10月3日又在阿姆斯特丹举办了信息日弘法活动。在这两场活动中，荷兰民众和来自其他国家的游客纷纷驻足了解法轮大法，他们表示支持荷兰法轮功学员所做出的努力，唤起人们关注过去26年来持续遭受中共迫害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许多人在呼吁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请愿书上签名。
10月3号晚，国际弗伦社反奴役行动小组副主席斯坦塞尔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位于白宫附近的威斯汀酒店宴会厅举办了国有器官放映会，大约150人前来观看，其中大多是大华府地区的弗伦社会员。纪录片《国有器官》中采访了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和朋友，在中国亲眼目睹医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人、国际独立调查员等，揭开了中共系统性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内幕。斯坦塞尔女士说，国有器官这部纪录片让很多人感到震惊，我认为许多人终于看清了真相，不再被蒙蔽，他们看到了在他们同类的身上正在发生着什么，分享这个信息很重要。来自马里兰州罗克维尔弗伦社的汉德和吉姆观看影片后表示深受震撼，他们感谢弗伦社主办这次深具影响力的活动。汉德说，非常令人震惊，我平时也关注新闻，但竟然从没听说过这事，我要开始行动，把这个信息传播出去。吉姆说，我已经在给我的联邦参议员凡浩伦的请愿书上签了名，希望他真的在推动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这件事。
9月16日，印度法轮功学员与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印度分部合作，在位于印度班加罗尔市的 IFIM 法学院放映了获奖纪录片《难以置信》。该纪录片揭露了中共靠器官移植谋取数十亿美元利润的杀人产业。副校长沙古夫塔·安朱姆博士与法学院的师生一同观看了这部纪录片，他们得知被中共囚禁的信仰人士被大规模强摘器官后深感震惊，并表达了深切关切，称这一罪行无异于反人性的种族灭绝。这是他们第一次听说在印度邻国竟然发生着如此骇人听闻的暴行。 几乎所有观众都在请愿书上签了名。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甘肃省庆阳市73岁的法轮功学员李瑞花女士，一年前在庆阳市镇原县城遭绑架，被举报候审。之后庆阳市镇原县公检法一直合伙陷害她，罗织证据和罪名。今年7月18号，李瑞花被以体检之名绑架，遭镇原县法院秘密开庭。2025年10月1号前，家属从看守所得知，李瑞花被非法判刑5年。李瑞花已是古稀之年，在非法关押中被迫害的身体已出现严重的不正确状态。看守所人员已向镇原县法院发出了因身体原因不再适合关押的法律文书，应该改变强制措施，但镇原县法院还是一意非法行事。现在李瑞花已上诉。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73岁的法轮功学员赵彩霞女士，2025年4月25日在哈尔滨火车站被警察绑架，遭非法刑拘在哈尔滨第二看守所鸭子圈。7月28日她被警察构陷到哈尔滨铁路运输检察院。9月16日遭哈尔滨铁路运输法院非法开庭，近期她被非法判2年半，勒索罚金2000元。赵彩霞的丈夫和女儿皆因病残而生活难以自理，全靠赵彩霞照顾。
黑龙江省佳木斯法轮功学员蔡桂芳女士曾被非法关押劳教、非法判刑4年等，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身心遭受了严重的摧残，于2015年7月23号含冤离世，终年63岁。她离世前是糖尿病综合症的症状，浑身无力，说话费劲。在冤狱期间，蔡桂芳被佳木斯向阳法院强判离婚，直到出狱他才知道自己已被离婚。
山东省烟台市76岁的法轮功学员王君恒，为人忠厚，乐善好施。2025年4月7日善心的给人讲法轮功真相时，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牟平区看守所5个多月。2025年9月20日左右被当地公检法人员构陷非法判刑1年半，过程不详。现王君恒已被截入济南监狱迫害，他的家里有多年需要他服侍不能自理的妻子，目前没人照顾。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清除谁对谁错等人心执着，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日。我有一个观念，遇事常要判断谁对谁错，因此而争辩、抱怨、妒忌。一，矛盾中我错了。一天我要去同修家，丈夫同修拦我，还吓唬我，不让我跟同修配合做3件事。因为我曾经被中共迫害过，他这样管我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很不服气，生气了，瞧不起他。我用严肃鄙视的眼光瞪他，大声斥责他干扰我做正事。想到这2年，他就这样站在常人的角度上安排我的修炼，我忍不住不耐烦地说，我修炼有师父管，不用你管，我爱上哪个同修那里去就上哪去。丈夫到师父法像前核实说，师父，我要唤醒他。回头他打我脸1巴掌，又打我肩膀2巴掌。我很憋屈，心想，师父，我干正事他干扰我，我对他错，咋还被他打了呢？ 敬上香。我一看师父在微笑，我心里不憋屈了，明白一定是我自己错了。二，身体消业中再认错。但丈夫还是骂我，数落我，嘲笑我，我真受不了了，守不住心性了，打电话给女儿，还没说丈夫一句坏话，我就哽咽了。女儿猜出她爸动我了，就发短信说了她爸，丈夫就跟我道歉了。我觉得曝光了丈夫背后操控她的邪恶，心里好受点了，好像占了上风。这争不过人家还好，一争过人家，后面就来罪了，遭了整整半年的罪。不久，我右手指和手掌起了很多米粒大的密密麻麻的小水泡，发痒，挤破了出水还痛。我向内找，发现自己虽然是对的，但整个过程是激烈的用人心表现的。生气是怨恨心，大声争辩是争斗心，不让人说，不让人管，爱上哪去上哪去，这是不顾别人感受，我行我素的心。还有不服气，让女儿给争气，还是妒忌、争斗、报复，所以我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那我为什么会长黄水疮呢？我悟道，小黄水疮可能是这些坏的人心招来的旧势力、控制细菌等在迫害我。向内找，深挖下去，自己有得理不让人的心，只顾争辩对错去了，掉到常人层次了，这哪有一点修炼人的真善忍的表现。于是我跟师父忏悔，跟丈夫道歉，并清除妒忌心、争斗心，排斥他们，清除另外空间迫害我的细菌、虫子之类的烂东西及黑手。还真管用，手好多了，水泡少了。后来我梦中看到一只去了一些皮的中等大的青蛙从我右手袖口里掉出来了，娘家老家的地上也有大癞蛤蟆。我发正念清除自己的妒忌心，都清除掉了另外空间的蛤蟆，手上的黄水泡渐渐消失了，也不痒不痛了。三，去除党文化，归正人心。不久，我又因一件事生气的大声和丈夫争辩，这回消业更厉害，手突然裂开了一道道半厘米长的小口子，痛得不敢干活。我明白了，还是那个得理不让人的观念在作祟，让我觉得这个理对，自己对，就非得按自己的意愿去做。遇事只看对错，不顾对方的感受，这是很大的自私心。而师父法中教导我们，修炼是不止我的，为他的，我此时是背道而驰了。况且修炼人讲的是慈悲，对谁都好，我应该也考虑丈夫的接受能力。向内找挖根，是我的教师职业观念在作祟，高高在上，好为人师，无时无刻不在判断对错，并按对错行事。待到修炼中，遇到矛盾也非得掰扯个我对你错，所以这个争斗心就被滋养了很久，悟在一个层次中很长时间。救人有时候正念不足，错过有缘人，让师父操心，想起来是心痛的。我痛定思痛，接下来和丈夫仔细听了酒瓶和明慧汇编，去除党文化，去掉了很多党文化因素，受益匪浅。一天收到女儿电话，说：妈妈，我梦见我租的楼房家里和咱们家里床底下几只大蜘蛛，长着微笑的人脸，领了一窝小蜘蛛都跑出来了。卫生间还有大蝎子，领着一窝蝎子都跑出来了。你爸爸和我把他们围追堵截的 都砸死了。我枕头上有一条一尺多长的大蜈蚣，被妈妈用杆子挑出去扔到窗外了。还有一只蝎子藏起来了。我说，别怕，是爸妈这么多年来争斗心、妒忌心没休去，在另外空间招来并滋养了这么多毒虫。现在因为爸妈清醒了，在解体争斗心、怨恨心、妒忌心等邪党文化，我们的空间场清亮了，毒虫都待不住了，所以跑出来被销毁了，被你在梦中看到了。这是好事，咱家空间场干净了。我立即发正念，用真火将那条大蜈蚣和藏起来的那只蝎子烧死，求师父帮助，再次把女儿和我们家里的空间场清理干净了。丈夫说，几年前一次，我还梦见一条黑蛇，它好像张着嘴在挑拨我们俩互相争斗吵架。还有一次，我俩吵架之后，我生气地出去散步，也看见路边一条小黑蛇。咱俩不能再争斗了。我悟道，可能这些东西在使坏，让我们搞内耗，迫害我们。我悟道，这么多年来，旧势力在操控这些东西，混乱挑拨我和丈夫争斗、妒忌，让我们俩非常痛苦。丈夫说，我对你的修炼没有信心，有时候你连常人都不如，我在你的能量场里很难受，你都干扰我修炼了，所以我就不想精进。而我也对丈夫有看法，也瞧不起他，我的不谦虚傲气让他对我意见更大，所以经常车轮式的说我，甚至加上谩骂。我一解释辩解，他就气得脸色发黄，一说就炸。我对他的谩骂和不停的指责很是懊丧，有几次我被自己的表现失望的流泪，很伤心，真的是在耗我对自己修炼的信心。我还听见有一家五口都是大法学员，也是互相之间向外看，修别人互不服气，都很消极无奈，影响精进，也是这种情况。这些虫子之类的都是共产邪灵毒素在另外空间的表现，如果我们发正念少了，加上执着心和邪党文化，就滋养了他们。后来我加强发正念，清除这些迫害大法弟子的虫子、细菌等烂东西，以及操控他们的旧势力、黑手烂鬼等一切邪恶因素。手不开口子了，右手五个指甲全换成新的了，手全好了。我俩的修炼都有了根本性的突破，真有往上冲的感觉。刚修炼两年的丈夫脸色红润，越来越年轻，50多岁的他，同修说他像30来岁。现在我重视清除争斗、妒忌等邪党文化在另外空间的表现，和丈夫之间消除了间隔，彼此都是正眼看对方了。越是找自己，多数能平和商量。现在争斗心、妒忌心、怨恨心等越来越失去了表现失常，都越来越微弱。一次，我受了抢白和冤枉，心里难受。但晚上睡前我想，可能还是我哪里有问题，有执着心，否则他怎么会冤枉我呢？这是要去我什么心？刚入睡就看见一只大手向我竖起大拇指，我悟道，是师父鼓励我守住了心性，被冤枉不抱怨，还向内找修自己。一次我因为工作忙，学法少了，有空了，丈夫就督促我把落下的补上。一天，我跟他集体学了一讲，自己补了2讲。因为去除了党文化，我感到学法入心了，不打盹了， 几乎没有思想业力干扰了。中间有时候也有走神的时候，我就回头重新学这一段，直到做到主意识清醒学法才满意。第二天早晨发六点正念的时候，觉得自己打着坐飘起来了，在湖岸上自由惬意地飘着，想下来腿一散开就落下来着地，一只腿抬起来盘上就起空。出了定我才知道是主元神飘起来了，我悟道可能是我认真用心一连学了三讲转法轮，走神了就重新学不敷衍，师父鼓励了我。一点感悟与同修分享，互相提醒，携手正念，走好师尊为我们安排的最后的修炼路。个人层次浅悟，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怨恨心是毒药》，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清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日。我修炼法轮大法快30年了，今年58岁。下面我把自己修去怨恨心的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我退休以后就开始帮女儿看孩子，女儿女婿因为工作忙累，夜里没有精力去照顾孩子。我从星期天晚上开始，直到星期四，每天24小时看孩子。星期五、星期六的夜里，亲家母替换我，周六、周日我放假，但多数时候还要我过去看孩子。孩子小的时候，夜里需要换尿布、喂奶粉，所以一整宿我都睡不好觉。白天还要做饭、洗衣服、收拾屋子，很累，关键是累心。大法弟子要做的三件事不能保证完成。女婿有洁癖，他总是背后对女儿抱怨我，洗漱时卫生间收拾不彻底，地板上有水，做饭时碗和盆用多了，乱，水池子里的水溅到地上了，说话声音大。我就对自己说，我是修炼人，要改正自己的毛病，向内找，但心里还是有点过不去，不坦然。一次，我正抱着孩子，女儿冲我说，妈，你别总是把孩子放卧室，你去干活，孩子掉地上怎么办？我就辩解说，一大早你俩都不起床，我要去做饭，你们不帮我看孩子，我也不能分身啊。我说话声大了，女儿说，你走吧，不用你了，你吓到孩子了，以后不用我了我才高兴呢。可是这不可能啊，我感到很委屈，每天都是小心翼翼，怕自己出错。我不仅仅出力，还搭钱，最后培养出了两个白眼狼。我气嘟嘟地回家了。我静下心来向内找，一找吓一大跳。在单位上班时，我是科室负责人，自认为自己有工作能力，干啥都行，傲慢，求名心、显示心很严重，喜欢听表扬的话，平时干活手重，性格急躁，不沉稳，还希望孩子们对我有感谢的心，做事有为而为。我找到这些执着心以后，女儿女婿来给我道歉，并说以后不再挑剔我了。亲家母是我们当地有名的小学教师，没有外孙女之前，我们两家相处得和谐，每天我们都共进晚餐。自从有了外孙女，我们的分歧和矛盾日益加重，而且愈演愈烈。孩子六个月以后能添加辅食的时候，我主张以米粥五谷为主，蔬菜肉蛋为辅。亲家母主张以肉蛋鱼虾为主，孩子吃上肉和虾就出现便秘和红疹，亲家母说是我喂孩子不当造成的，应该给孩子继续大补。
孩子体重身高偏低，我认为孩子没病，慢慢的大点，脾胃功能完善了就好了。亲家母认为孩子必须去看医生，去医院检查，检查孩子缺什么，补充什么。我认为孩子吃五谷及喝奶，营养完全够用，无需去补充各种营养。关键是去医院检查需要抽血五管，而且检查结果还不完全准确。我是一名医生，清楚人被抽血的危害，所以我一直阻止他们给孩子抽血。亲家母认为孩子被抽血对孩子身体有益，就如同女人来月经一样。这种认知是中共邪党为了迫害人的身体，给人洗脑，说献血有益健康，并且利益集团天天利用网络给人们洗脑，让人们补充肉蛋、奶酪及各种钙、铁、锌等片片。人们被洗脑后，分不清对与错、好与坏。亲家母对我的阻止很生气。让我最恐惧的就是亲家母放寒暑假，一到这个时候亲家母要自己带孩子，但是她却不能独立完成，还必须要求我陪着她共同带孩子。事先我对自己说，都听亲家母的，她说怎么的就怎么的，别犯错误，千万别惹她生气。我们共同看孩子时，一会儿亲家母说，姐，你去洗衣服吧。我还没洗完衣服呢，他喊我去扫地。还没扫完地呢，他又要我去看孩子。事后他又批评我说，你总是干活干半道就扔下去干别的。我心想，不是你让我干的吗？当我陪着孩子玩时，亲家母给我总结说，刚才你陪孩子犯了两个错误。当我喂孩子吃饭时，他虎视眈眈地盯着我，然后给我总结我又犯了几个错误。他今天告诉我不要喂孩子吃饭，让他自己吃，明天又对我说，孩子自己吃饭时你要喂他。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多次发生。渐渐的，我从理解亲家母、宽容他，变成开始讨厌他、怨恨他，甚至不想见到他。这时我开始出现双手手指麻木，前臂一个两毫米的小疖子变成了一个直径 1.5 厘米的大疖肿，红肿渗出。我身体没劲，发烧，以前我皮肤愈合能力超强，出现这些症状以后才引起我的重视。我必须得生娃，我还有多少执着心自己没发现。如今这种怨恨心已经变成了毒药，开始毒害我的身心，我得好好向内找一找。首先我得放下坚持自我认知的心，放下对孩子的情。我对亲家母道歉说，对不起，请你原谅，我不再阻止你们给孩子做检查，我的坚持也不一定是对的，我无意中伤害了你。女儿小的时候，婆婆给我看孩子，我挑剔婆婆，不讲卫生，没有教育好儿子，把儿子培养成了一个书呆子，什么人情世故都不懂，看不起婆婆。我还自认为自己很孝顺，但做的都是面子上的事，给婆婆买礼物，给婆婆钱，公公婆婆的生活费用都是我负担。村子里的人都说我是一个孝顺的儿媳妇，其实我内心深处一点也不喜欢婆婆，这是伪善、亏笑、不真。认识到了，我真心向婆婆道歉说，对不起，请您原谅我的不孝。婆婆已经过世十多年了。亲家母的做法让我找到了我自以为是的这个执着。我一直认为自己心性好，以真善忍为原则做得好。亲家母让我看到自己的心性差远去了，心胸狭窄，坚持自我，自私，控制欲强烈，怨恨心、怕心、辩解心、严重的显示心、妒忌心，不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不愿听批评的话，不虚心。 这哪是一个修炼人应有的状态啊？我真得好好谢谢亲家母，他帮我找到了这么多执着心，我要立即改正自己，去掉这些不好的心。当我找到这些执着心的时候，我的双手麻木，手臂接肿，完全好了。
今天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无私为他的思维修炼聚人心并不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10月3日。近几年来，我发现自己有很多人心，一找一串，我很难受。例如很强的现世心、妒忌心、争斗心，自己对一件件事的不满、抱怨、不服气，都是这些心在作祟，总也去不掉，很着急却无奈，急哭了，消极了。我修炼19年了，丈夫才刚修炼入门2年，但他拿他悟道的力强加给我，还安排我的修炼，不让我去跟同修学法交流。一天上午，我俩学法之前，丈夫表扬我说，你提高了，咱俩能齐头并进了，这不是在讽刺我修的还不如他吗？而且他只修我不修自己，这不是走魔道吗？说了多次也不听，我就叹了一口气。丈夫说，你在家里叹气吧，我出去了，你这样谁愿意跟你一起学法，受不了，好话也能让你变成坏事，唉声叹气的，我在你的厂里很难受。大法书都摆好了，他却跳起来出去了。我心里很难过，怕对师对法不敬，自己这是咋修的？我向内找，发现自己又怕被他看不起的心，他把自己放在一个好像老师的位置上，高高在上，看不起我，而他又不让我说话，我一说话一反驳，会引来他一连串的批评说教，软硬兼施的车轮似的反复唠叨。我不敢发声，怕一说他就炸，又跳起来不跟我学法，摔门而去了。我只敢叹口气，结果还是一样。我向内照，他看不起我，讥讽我，我就妒忌。他老批评我，挑我修炼的不足。我听不到好话，爱听好话的心就怨恨。他老修我不修自己，我不服气，还是妒忌心。这样看来，我还是不让人说，想表达自己的所谓高见，却没有发言权，得不到机会表现自我就苦恼，有表现欲显示心。拿他的表现照镜子，反观内饰，我不也有好为人师、高高在上的自满心吗？修来修去，我的人心还这么多呢。又发愁了，又叹了一口气。跳出情，发现我修炼中的许多问题还是围着自我在表现。我经常想彰显自我，表现自己的经济上优越是炫耀心，表现自己文化水平高是虚荣心，表现自己能说会道、幽默是表现欲、哗众取宠的心，表现自己得到了什么好处是显示心、欢喜心，表现自己修得不错、做得挺好、张扬是求名心，表现自己善良、有修养还是显示心。我怎么显示心这么重？都在表现自己的能力优秀，证实自我。从法中我悟到，执着心都来源于情，情是自私的，是私心，是自我。所有执着心的思维都是自私为己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强调的是自己的感觉、感情，是旧宇宙的私。缺乏师尊在《转法轮》中教导的，做事先考虑别人，缺乏无私为他的思维模式。看来还是我的修炼中许多未思的观念没有转变成为他，那些执着心的拜物才在那里没怎么动着， 也就一直在干扰我修炼，影响层次突破。我决定转变观念，站在五思为他的起点修炼，用为他的思维去除现实心、妒忌心、争斗心等执着心毒瘤。如果我为丈夫同修考虑，他担心我的安全叨叨我，我可以说，别担心，我一定注意安全。他批评我粗心，思想简单，被人耍弄，我说，谢谢你啊，为我好。他车轮似的叨叨我，我说，看我老让你担心，对不起啊。这是去我不让人说的心。他吓唬我，我说，这是去我的怕心，假象。他看不起我，妒忌我，我说，这是我也有妒忌心没修净，他才表现给我看的。我还有显示心，让他不服气。我应该去掉自己觉得修得不错的自满心。他抱怨我对娘家人情重，往家拿钱买东西我行我素。我就说，以后听你的，你说买啥咱就买啥，我放手给你吧。过去是我错了，今后改。他骂我娘家人怎样怎样，我就发正念，清理他背后操控他的邪灵，对他说，骂人失德，对你不好，他们是众生，师父要我们不计众生之过。他冤枉我，对我不公，我就想，这不正是师父给我安排的让我消业长功，提高层次，走向圆满的梯子吗？不能不高兴，还要在心里谢谢他。当我正在干正事，如学法发正念做救人的事情，他却指使我伺候他时，我就想，不能生气，不要不满意，他又不是故意要干扰我。平和地跟他说一句，我干正事的时候不能干扰我，有什么事我等会儿再干，行不行？午休时他在屋里小睡，我就写下了这段感想。他一醒来，我跟他打了个招呼，他下床就说，你现在说话我愿意听，听着舒服，和上午的态度完全不一样。而我只有这样的打算，还什么都没说没做呢。看来我的功已经把我的话打给他的微观了。接着他就打坐，出定的时候他说，我打坐了50分钟，腿没怎么太痛，应该感谢你提高了，能量场好了，纯净了，我没费事就练了50分钟，其实我觉得我还可以坐满1个小时。他微笑着，声音平和喜悦。我觉得真修很玄妙。突然我肚子痛起来，拉肚子，排出了不好的败物。我明白这是清理了妒忌心的败物。而且我看到自己的脸色变得白里透红的漂亮了。原来去掉妒忌心、显示心等人心，能使人变美丽啊。当天晚上就来了一个考验。丈夫去一大姨同修家送真相资料，回来他说，大姨说你对安全反应木冷冒失，他不愿意跟你一块儿出去讲真相了，让你少到他家去。去年某同修说你修得不扎实，他妻子同修说你飘，你身上还有很多党文化，看你说话办事不成熟，快别去跟同修见面帮人家切磋了，帮帮你自己，修好你自己吧。以往我会不服气地强白丈夫和批评同修背后不修口，还会争辩自己的无辜和修得不错，但今天我觉得很冷静。我想，一定有我要修的，正好挖去这颗妒忌心、不让人说的心、自我感觉良好的自满心、显示心等一切人心。同修是我的一面镜子，我也得去不修口的心，并且我为自己给同修留下这么不好的影响而感到抱歉和惭愧。我很快能真诚地跟丈夫平和地剖析自己的执着心了。我过了这一关，慈悲伟大的师父帮我去掉妒忌心的败物，转变成为他的思维指导自己的修炼，我信心大增， 以前我对人心去得慢感到无可奈何，现在我知道如何去修了。阶段人心的缆绳，纯净自己，做好三件事，带领众生跟师父回到天国的家。个人层次所悟，一点浅见，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梦境所见七师者被淘汰，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5日。2025年9月25日早晨，我在梦境中看到一个清晰的场景，有一个老年女同修因受中共特务和犹大的妖言蛊惑，不再信师信法。她在提到师父的时候不再称呼师父，而是直呼师父的名字，结果她失去了生命。很快梦境中切换到了另一个场景，是在一个正实法项目的集体学法点，意念中知道这是一个支援演出的义工团队，其中有一个同修动了不敬师不敬法的念头，结果他很快也失去了生命，而且在只有3个小时的时间内，身体就发出腐臭的味道，被同修们从房间里抬了出去。意念中清晰地得知，这是在淘汰大法修炼群体中的七师者，而且是在同一时间整体上在淘汰。醒来后，我想到了师父在经文《远离险恶》中讲的，宇宙正法到了末后，这段时间过后会有一个严肃的筛选淘汰过程。还有师父在经文《正确对待师父家人》中说，但是作为当今人类的一员，特别是作为大法弟子的一员，有两点绝不能做，一是欺师，二是干扰救度众生，因为这是生命流去的根本界限，碰一碰都不行。修炼是无比神圣的，同时也是极为严肃的，信师信法，敬师敬法，是大法弟子的最根本最根本的本分，而是否心存感恩是一个生命善良与否的直接体现。欺师者不仅不可能跟随师父回到新宇宙的天国家园，就连败坏了的旧宇宙中的旧势力都是看不上的。师父在无量大穷中选择了我们成为宇宙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使得我们成为苍宇中无量佛道神都羡慕并瞩目的生命。一路下走中，师父时刻看护着我们，为我们铺垫好了今天能够得法住师正法的一切。生生轮回中，师父一次次与我们结为亲缘，给我们受记，生怕我们在红尘中走丢。大法开传，师父在茫茫人海中一一找到了我们，含辛茹苦指引我们归家的路。正法中，为了弟子不要失败，师父将我们太多的罪业只身背起，用巨大的承受为弟子抵挡着旧势力和红魔的迫害。能够跟随师父走到今天的我们，是整个宇宙中无比幸运无比幸福的生命，而师父的无量承受和付出，我们仅仅能从法中悟到一些，在修炼中真切感受到一毫，但却永远无法真正得知。前段时间当脑海中浮现出师父在《红缨二》下沉中讲过的只为众生来一场时，一瞬间我感受到了这句法的部分深层内涵，其中包括师父为救弟子和众生的无量承受，以及正法修炼机缘的无比珍贵。那一刻除了心酸，内心深处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一定不要让师父失望，珍惜宝贵的机缘，正法修炼真的不会再有第二次了啊。个人体悟，今天中共邪党及其邪恶特务对师父的持续攻击抹黑，以及愚蠢犹大们对师父的背叛诋毁，最大的原因就是师父在替我们承受罪业，以及在为众弟子和世人能够得救而延长正法时间。倘若有糊涂的同修在这过程中对大法产生了疑惑，亦或是有学员因为妄念得不到满足而对师父和大法心生怨恨，再或者是有人因过不去关和难而抱怨师父和大法，
那么一定要想到，这是旧势力要断了你回天的路，再把你和你所代表的无量众生推向毁灭的边缘。梦境有个人因素、空间和层次等等所限，但还是希望能够与同修们分享出来，同时提醒自己与同修，正法走到了最后，不要前功尽弃，珍惜师父为我们所做所承受的一切，就是珍惜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是在珍惜对我们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希望我们都能紧跟师父正法的步伐，一起跟师父回家。个人所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